蒋平一看安乐宫范继华出现了，赶紧把衣服收拾收拾，垂手站在旁边。南侠七节小武艺的人也规规矩矩站好。你看这个范继华岁数不大，有派头，那简直是旁若无人，面孔绷的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。轻轻走下楼，有人把椅子往这一放，范继华往台阶上一坐，总管过来磕头，参见千岁千岁千千岁。怎么回事儿？三更半夜鸡毛子喊叫的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回千岁的话，开封府上咱们宫里头抓贼来了。
胡说，我这个宫里怎么会有贼呢？
他就说呢，那开封府的人他非说贼在咱府里头，那叫奴才有什么法呢？
让他们过来见我。
是。
和这总管也来了劲儿，叫主人多大奴才多大。他来到蒋平和南侠面前，把眼珠子一瞪，千岁叫你们过去回话呢，小心着。蒋四爷跟南侠两个人代表开封的人来到范千岁面前，跪倒施礼，
卑职叩见千千岁。
我瞅你们挺面熟的，你们俩是谁呀？
卑职蒋平。
卑职展兄飞。
哦，听说过。怎么我这府里居然会有贼？
卑职有下情回禀，确实有个贼被我们追得无处逃走，越墙而入，藏到您这座府里头了。
你们看准了，
一点儿都不在差的，有血迹为证。
哦，那你们搜没搜？
奉包相爷的唐玉，我们搜了。
贼在何处？
贼现在还没抓住呢，他是前边搜了，这后园还没搜。我们打算跟您说说呢。
大胆，放肆！
蒋平啊，
这内园乃是三尺禁地，这可不是我自封的，这是当今天子所赐。要知道，这个地方一般人是来不了的。就凭你们的身份，大言不惭要搜查，真是岂有此理呀！我看这样子吧，要有贼的话，他也跑不了。本宫可以自行搜查，倘若发现则扣，必然绳捆车送，交于开封。你们就不必劳神了啊！退下去吧，
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怎么样？公爷不乐意了吧？走走走走呀！蒋平看完了，就这样给撵走了，
那哪行啊？但是不走，上命难违呀！公爷说话了，惹人家生气，那不找麻烦吗？
四爷万般无奈，往上叩了个头，跟南侠站起来，冲众人一挥手，大伙退出安乐公府。光人家把大门关上，徐良赶紧过来就问，怎么样，搜查出来没？
没有啊，人家后边不让搜，让我有什么法儿？
跟王八绿球球的，这一个安乐宫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非要走，
张大孩子，别往南墙撞，这个劲儿啊，你别不服，小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人家嘴大，咱嘴小啊。这要在皇上面前告咱们一状，吃不了就得兜着走。
那你说就这样算了不成？那倒不能，请示相爷，让包大人出面说话，那就好办多了。
大伙一听也对，一个个忍气吞声。徐良告诉严加防守，非搜不可。慢说是人跑出去，鸟都飞不出去啊，外面就布下天罗地网，长起灯球火把，亮子幽松，把这座安乐公府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。然后蒋平、南侠起身回开封，简短接说，见包大人诉说一遍。包大人挺为难，出面不是不可以，关键是有没有把握。蒋平跟南侠一再下保证，肯定在那，就冲范继华这一主拦，他肯定有鬼。咱们现在说不清他跟这贼有什么关系，他为什么就拦着咱不让搜呢？把贼抓住对他有什么不好呢？大概他是有难言之隐呢。包大人一听点点头，你想想，跨院里头三老的尸首都在那停着呢，这么大的事情能轻易罢手吗？既然有眉目了，就得一竿子插到底。包大人做了决定，吩咐一声顺轿，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、董平、雪霸、李贵、娄钦、开封府的校尉、护卫八班人义全准备好了，头前挑着灯，包大人满身功夫，升坐大轿，一直赶奔安乐公府。这回开封府的人也有了精神了，相爷出了面子。等大轿沾尘，服饰板撤掉，包大人在里边出来，往门前一站，吩咐蒋平叩门。这回蒋平敲门也有劲儿，咚咚咚，开门，开门！那位总管把门开开，往外一看，吓得一缩脖子，一瞅包大人来了，黑脸蛋的沉着在那站着呢，他腿肚子就有点转筋呢。
哎哎，哎呀，我当是谁呢？相爷驾到，小人迎接相爷。
免礼平身，凡你到里面禀明公爷，就说包拯求见。
哎哎，是了，相爷您稍后片刻。
到里边送信儿去了。这回这时间呢也不短，现在的天气都过了四更了，包大人等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就见中门大开，这回把中门开放了，灯光一闪，安乐公范继华率领何府文武亲自迎接，因为包大人身份在那摆着呢，你范继华再高，跟包大人怎么比？再看范继华大步流星来到府门外头，见着包大人一抱拳，
哈哈哈哈，哎呦，包相爷大驾光临，不胜荣幸，我这厢有礼了。
包大人要以抱拳，千岁，恕卑职冒犯之罪，深夜特来打扰。
哎呦，没说的，没说的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
把包大人接进外书房，三宾主落座，开封府的人全站在院里听信。这范继华挺不自然的，手脚没地方放。
相爷，贺夜之间来到毕府，想必是为了抓贼之事吧？
正是。石才听展昭、蒋平禀报，有一贼寇逃入贵府，这个贼人关系重大呀，他关系着贾徐良是谁，同时关系着血染皇宫破案一事。皇上有圣旨，再三追查此案，我身负重担，不得不亲自领人前来。我听说范千岁的内园乃三尺禁地，不许搜查，我看不见得是这样吧。我想把贼人抓住，对你范千岁也没有什么不好，望千岁闪开一面，允许搜查才是。难道说还非得叫我上殿讨旨不成？
哎，
这范继华一听，真是那么回事。你顶多没有圣旨不行搜，包公要去讨旨去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完了不还得让搜吗？想到这儿，稍微一打愣，
哎，这哪里话来？相爷，事关就有私，事私就有弊，规矩是死的，办起来人是活的。既然您执意要搜，我哪敢阻拦呢？
好，相爷，这面子赏给您了，您就搜吧。你看，包大人一来，事儿好办了。大人把蒋平叫进来。蒋平
在，
多亏范千岁法外识人，赏给咱们开封府一个脸，允许搜查。你率领弟兄们多加谨慎，不要伤损的东西把人惊吓着。
是，遵命。
包大人嘱咐完了，在这儿听信儿。因为事情太重大了，搜不着怎么办？你别看范继华嘴那么说，真没有把柄的话，他倒咬一口，咬上你就够瞧他。这回蒋平他们撒开把搜了，把这内园呢，81间房子翻了个底儿朝上，结果没有。蒋平也冒了汗了，瞅瞅展昭，展昭瞅瞅徐良，再看徐良鼻子尖也冒了汗了，合着这一宿白折腾了。
怪呀，
徐良又来到外头，见着外头的刘世杰，因为刘世杰负责外围的安全，监视贼寇的。他问刘世杰：“
你方才在外边看见有人出来没有？”“
没有。”“
肯定没有。”“
没有。”“
你看，我就站在房间上瞅着，一个人出来都没有。”“
好了。”
徐良又回来了，跟蒋平一说：“
还是咱没搜到。”“
搜。”
这就快搜到第5遍了，
范继华就不高兴了，本是眼往下一沉：“包大人，这怎么解释？这叫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三而五，五而六了。今天晚上整折腾我们一宿没睡觉啊！要说我不让搜，好像是我有什么想法，让搜也没有这么干的。这是干什么？没有就是没有，难道还拆了我的房子，刨了我的地不成吗？相爷，是不是有点过分？”
包大人也没词儿了。
正在这时候，方叔安从外头进来：“
干爹，干爹。
徐良跟出来，什么事情？干爹，我刚才领一伙人搜，有个地方我觉着怀疑，您跟我来。徐良跟他去了。这间屋是个佛堂，正中央供的是释迦牟尼佛，这屋里的香烟缭绕，也挺气派。哪个屋都搜了，就这屋走马观花走了一遍。方才那总管不让搜，说这是佛堂，有什么可搜的？方栓就对此引起怀疑，跟徐良说：“这块好好搜搜，你瞅着，除了幔帐就是桌子，要不就是神像。我觉这地方可疑。”徐良当时又回去，见着包大人一提，包大人还得跟范继华交涉。范千岁，你听见没听见？只有一个地方我们没搜查呢，如果搜查之后没有，我马上就领人退出，您看怎样？
嘿，哈哈哈哈。不过咱把丑话说到前边，佛堂搜查完了还没有，相爷，咱可不能就这么拉倒。我要跟你手拉手面见天子，我造你本，让皇上派人来看看，你们这像话吗？这分明叫以大压小，你们的眼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安乐宫。
包大人点点头，好，真要搜查不出来，我愿意在天子面前领罪。
搜！
包大人也豁出去了。
蒋平众人来到佛堂，
开始搜查，结果搜了半天没有。
蒋四爷过来给方叔安来了个嘴巴，啪，把西伯大头鬼打得一眨巴眼睛。
你干什么？
就你装能耐梗，刚才那这一撤梯子多好啊，你非说这没搜，说这瞅着怀疑，你怀疑个屁，有什么？这不搜了吗？结果把人家范千岁也激怒了，要跟咱包大人到皇上面前打官司，你说这多麻烦呢？你说那贼在哪呢？
我爷爷，你跟我发什么火啊？我根据经验判断，我觉着这有鬼。您先别着急啊，我再看一遍。
方叔安等进了这佛堂，往上瞅瞅，往下看看，这翻的乱七八糟的。有个大桌子没动地方，这桌子是铁梨木的，长有八尺，高有四尺，这就是神案。上头有风魔童的五供拉签，前头是拜殿。方叔安把桌帘撩开看看，什么没有，用手扶扶这桌子，哎呦，怎么这么沉呢？就是铁梨木的也不至于这样，好像长在地下一样。他拿两只手抠住这桌子帮，狠劲往上一翘，
还是没动。
为什么这张桌子没挪呢？就因为它太沉，可能搜查的人一看太沉了，就没动它。方叔安顺手把桌帘、桌垫、五供全挪开了。
我干老，您把这桌子挪挪。
徐良过来了，两只手抠住桌子帮，双臂一较力，哎，赶紧
把桌子招开了。那徐良多大的劲儿？
方叔安哈起腰一瞅，你看，
大伙围拢过来一看，什么呢？桌子是四条腿，那腿都挺粗，每条腿的下头都踩着个铜环，桌子不挪你看不见，桌子挪开，这四个铜环就露出来了。
这是干什么的？徐良多聪明，把这铜环子扣住了，一个犄角一个人，
开始往上拽，哎哎哎，
后来发现了，闹了半天呢是个盖儿，下边是个地道。
嗯，
徐良心就一动了，把这盖儿掀开，往里头一瞅，黑洞洞，深不见底。
请包大人。
时间不大，包大人由范继华陪着来了。徐良用手一指，
相爷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
包大人一瞅，也是一皱眉。范千岁，这是什么所在？再看范继华，脸全绿了。
这啊，相爷，这不奇怪，这下边是个暗室，装的都是，这都是这个比较值钱的东西。
哎，这么跟您说吧，
我是当千岁的，送礼的人能少得了吗？我也怕闹贼，所以呢就修了这么个暗室，里边搁点珍珠玛瑙钻石值钱的东西，他就这么回事。
你听说这话多笨，前言不搭后语，变毛变色。
包大人一看就知道有鬼，
搜，
说了声搜啊。
方叔安把脑袋刚往里头一探，可了不得了，啪，底下就打上一只镖来。
方叔安一缩脖子，
把帽子给揍掉了，把西伯大头鬼吓得直冒凉气儿。
哎呀，我的妈，真悬呐！咱这里有贼发镖。
包大人马上命令，把范继华给我看起来。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你不敢抓，你抓他得请旨定夺，现在看上还可以。
哎呦，人们听说这里边打出一只镖来，知道贼在地道里头，把这座佛堂和地道是团团围住啊。
蒋平闪到旁边就喊，
贼出来吧，
你们现在走投无路，外面是天罗地网，乖乖的把兵器放下，出来投降，不然的话我们可不客气了。
得出来吧，我们把耗子洞可堵上了，要不出来我可有招了，你们可要倒霉。
你怎么喊你不言语，谁敢下去？底下往上让暗器啊，下去一个死一个。再这一说，你就不怕死，他没有代价呀。怎么办呢？方叔安给出主意，快点，咱们开封府对面是个下杂货铺，我昨天看见下杂铺啊进来不少辣椒，用大车把辣椒全拉来，然后抹上油，点着了扔到里边去，用风匣往里的山风拿烟给我呛，非呛出来不可。你说这招有多损呢？外面大伙齐动手啊，拉来三车辣椒，大捆小捆抱到佛堂的院里头，然后给泼上鱼油，连柴火卷的一包一包的，点着了扔进去。在这个道口这准备了个大风匣，方叔安亲自摇这风车，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，这下可了不得，在佛堂里外全是烟了，把大伙呛得一个劲儿咳嗽。佛堂里头待不了，都退到院里去了。方叔安眼睛刷刷往下直淌眼泪，觉着差不多了。果然被他猜中了，这暗室里边这几位啊实在扛不了了，一开始堵着鼻子嘴，可是后边全是烟了，怎么堵也不行，你得喘气儿啊。里边的人一商议，
宁愿战死在外头，也别给呛死了，往上冲吧！啪啪啪啪啪啪啪！
先打上一溜袖箭，扔出几支镖来，先开道，紧跟着蹭蹭蹭蹭蹭蹭，窜出七个来。这七个到了外头，猛蹬转向，用脑袋顶破窗户就跳院来了。其实院里都准备好了，把场子都拉开了，开封府的人都转圈站着，手里各拿绳索，准备抓贼。徐良眼多尖，一眼看着第三个，正是那个假徐良，那真像自己呀、啊。难怪皇上怀疑。哎呦，白眼眉，面如紫阳干，穿青挂皂，手里拎的刀，打的暗器，那太像自己了。再看旁边一个老头，这眼泪哗哗往下直淌，跟红眼耗子似的，正是八步登空，草上飞千万里。在后边还有几个人，蒋鹏一瞅这第二个飞是旁人，陆家堡的庄主紫面阎罗陆凯，
哦，这小他妈也在这儿。
后边那几个都是陕西遮天山的贼，双躺无敌镇遮天，姓尚，叫尚然威，是漏网的一个大贼头啊！真没想到这帮人凑在一块儿，居然在安乐公府。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，问范继华：“千岁，这又怎么解释？
啊，这，哎呀，冤枉啊！这是怎么整的？这贼怎么跑到的密室之中？哎呀，我那些财宝，哎呀，这是怎么？”
他满嘴喷粪，胡说八道。包大人一阵冷笑：“好了。”范千岁，你别解释，等我们见着天子之后，你再详细答复。不过现在你得听我的，来人，把龙冠黄袍扒下，先请范千岁到屋中休息。有这么休息的吗？帽子衣裳扒掉，就等于命令把他官职给他撸了，你现在就是白人了。然后给推到空屋子里去了，到空屋蹲了紧闭，门上咔吧锁上，官人给这包围了。同时包的人还传话，把那总管凡是这当头的一律全逮捕。这些人也不敢说别的了，规规矩矩让人家捆上，押到空房。安歇这些事儿不说，单说山西偃徐良提金丝大环刀跳到那个假徐良的面前呢。
那个王八绿球球的，想不到我真碰上你了，你可认识仨老子。
把徐良恨得牙根痒痒，浑身就抖成一团了。再看那个假徐良咳嗽了半天，把眼泪擦干净，勉强把眼睁开，看了看徐良，这小子一阵冷笑。
徐良啊，我实话跟你说，爷爷这趟进京没白来，别看我没整死你，把你爹整死了，把大武艺整死仨，也总算给我的先人报仇雪恨了。纵然今天我逃不脱，甚至死在你手，爷爷也就算闭了眼了。不过我还有点不服你。哎，徐良，你赶紧过来跟爷伸伸手，看看咱们俩究竟谁的武艺高强。